那么我讲这个最后一个体会就是什么呢？如果你要选这个正确的方向，怎么样才能选择正确的方向？就是你必须是选择那些你最熟悉的、心里最比较有数的和你热爱的。我就是指着创业啊。如果现在你还在其他的学校在打工，在给人家做老师，我说这个不存在这个。但是将来很多老师可能说，我要办自己的学校，我一定要有自己学校。但是呢，你一定要这个考虑好，你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是吧？也可能是中文学校，也可能主流社会这个学校，哪个更适合你？大家问说，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个中文学校？我在这里，我回答大家，是因为我一登录的时候，我就到中文学校。我去应聘去，因为我在中国虽然主要搞职业教育，但是我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教育改革经常和老师同台去讲课，讲语文课，所以我应该有一点经验的积累。但是到那儿为什么呢？我第一个就到那个唐人街中文学校去找工作，校长一应聘一个面试之后说，哦，OK，你下礼拜可以到我这儿上课了，我一共有4个班。2天，周六和周日开有8节课，那给你讲4节，剩下那4节交给其他老师讲。完了之后，我很高兴的回家了。到晚上，结果一个老师给我打电话，他说呀，我是这个学校老师，我求你点事儿好不好？校长说，让我们大家这个有一点准备，我可能要裁人了，说来一个林老师可以担更多的课程。他说我们这些人呢，是在这已经教了。10几年了，岁数也很大了，没有其他工作，看你能不能考虑，能不能找个你很有能力，找个其他的工作干干。啊，我一听这个，我说好好好，我说没问题，我不会到这来工作。完了，第二天给校长打个电话，就是说，我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我不能到这来工作了，很感谢你对我的赏识和给我工作的机会。他说有什么问题？发生什么了吗？昨天不是答案很好的吗？他必须要问我。后来我就把这个问题说了，我说我听说了，我去了之后会有几个老师要被裁掉了，我说我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我不在这工作，我还有工作的机会，他们不在这工作，他们女同志岁数也大了，我说我不想这样，所以说，我就为什么我没选择，因为我给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在这儿教中文的人太多了，可是中文市场就是这么大，那。我不想再到这和大家分这一杯羹，是吧？我也既然赚不多，又养活不老家，那，我同时也挤了别人，我何必呢？然后我就到中文电台，中文电台也说可以啊，一周可以给你2天工作时间，1小时11块。我一看2天工作时间也不行，因为他的节目人家给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一看这也不行，所以最后一儿我就打了一波工。干了1年之后，这时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外人说你怎么一天没有任何欢乐？就算你看电视，你也不看。实际呢，自己的未来没有决定的情况下，哪有什么快乐，是吧？吃饭都不用愁，房子基本也来了，就差不多配了。我就把所有的财产卖了，就到这先买的房子。但是你今后，你好像每天只有去坐那个板凳，只有坐那个柜子。我觉得我，哎呀，就是我不是说看不起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我还很喜欢这个，就是觉得岁数越来越大了，将来能怎么样？总靠干这个也不行，收入也是有限，所以这会儿走上了自己创业的路。创业的路一开始我就没有选择中文，什么原因？大家听了，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中文的市场是有限的，当然我的经历，大家不要照搬照抄啊。我今天来这儿不是说打消大家的积极性，就是大家一定会在心里问我，那你为什么没有从事中文？我就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吧？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大家做中文一定是得心应手，一定是做得非常优秀。我确实在这方面不如大家，但是我想，如果即便是你从事中文，能不能把中文在一个更大的领域去思考？你比如说，大家现在的中文是主要考虑的是，学生，或者是高中以下的学生， 个别的主要是中国学生，个别的有些西人的学生，是吧？那么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把中文进入这个成年人的市场？当然，有些人已经在做了，这个商务英语啊，这都是。但是我觉得那只是一个，还是在浮在上面的，浮在上面的东西。你如果深入开掘研究一下，成人这块市场是非常巨大的，它甚至比孩子的、比学生的市场都大。那大家是不是可以研究考虑一下，究竟他怎么样考虑的、怎么开发的？我不如大家，我只是把这想法提供给大家。第二个，大家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个外教的市场？中国很需要外教。我上个月前两个月培训了，好容易招了28个全是西人，全是西人的后裔，是吧？英语为母语的，培训完了之后全部送到中国去，眨眼之间瞬间就没了，是吧？他们还要我，你赶紧，哎，我们还要要，因为我们就相信你培训的，因为咱们培训的时候要求的也比较高。所以我想大家在这方面，大家教中文的很多人都是英语非常好，那如果你来教他们的用的外教的标准来培训这些外国人的中文，让他们具备了基本的知识之后送到中国市场去，那么这也是一个市场。同时呢，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还考虑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现在你们也教了一些外国的学生、外国的孩子，但是你只是当作一种业余爱好和业余中国文化的补充来教他们，没有把这个课程列入主流社会的主体课程之一，是吧？大家能不能像我们中国那样把英语列为各个学校的主流课程之一？能不能在这上做一点文章？实际我现在在我们那个社会，我们那个社区在考虑这个问题，在做这个文章。因为我的英语不好，我的助手来做这些事情，助手有的时候想法和我想法有一点点差别，不太到位。那么大家如果说你们的英语这样好，能不能去直接和主流社会这些学校，小学、初中、高中，甚至社区大学，甚至大学做一做一点，就把你的课程作为他学校的主流社会的一个外语，中文吗？将来越来越需要。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他主流课程的外语，这就不是一般的办个什么小学习班，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小中文学校，而是一个你的中文教育直接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系统教育领域。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那大家能不能在这上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是吧？我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的经历和体会让我感觉到，我的学校应该跟大家谈到这儿，应该说一下，你的理念是什么，是吧？我首先说我的校训是什么，没有不可能的事，这是我的校训，我是完全根据我亲身的经历和我本人的这个学校的特色来总结出来，这是校训。中国的校训和我和中国的校训有很大的分别，没有那些豪言壮语，但是这能最真实的反映我们学校和我自己的心态。那么我们学校的大家想知道，你到美国来办学，美国一定有你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理念。我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呢？关注每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努力为他们的成长创造外部条件，这是我的教育理念。因为美国是个移民社会，是多文化兼容的社会，所以说你必须要体现这一种思想和精神，这就是我的教育理念。那我办学很多专业都是特色的专业，比如说东方主持人专业，实际东方主持人专业里边很大成分是中文教育，但是我把它换了一个角度，东方主持人专业。那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全到中国去，电台、广播电台、宣传媒体、新闻出版、大学老师、演艺团体、政府部门，是吧？ 主要以培训西人这个后裔为主，中国的后裔培训他们去当编辑和记者，他们有非常熟练的英语，他们长得有副西人面孔。这样，我回中国做了一下市场调查之后，好多电视台说，你真能做到这一点，你的薪水你随便要，你每个你有了，马上就给我们派了，一定是非常有市场。我确确实实做了调查之后，才决定成立这个专业。那另类医学专业都是我的特色专业，中美师范专业是吧？这个私人教练专业，我办一些专业，没有跟着那些成熟大学的后面模仿人家，因为每一个成熟大学都要经过几十年、几百年才能成功，才能走到今天，而我要经过那么长时间，我最大的年龄我给我设计到活85岁，那么还有25年的时间。那么能吗？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必须走特色之路。别人有的我没有，我有的别人没有，别人有的我会让他更精。所以这样呢，就给自己我的根据我的办学理念，根据我这个选的都是这些特色的专业。刚才我说的是我的教育理念，我的办学理念是中美资源互补，东西观念交融，洋气传统文化，独立特色创新，这是我办学的理念。办学理念和教育理念是有分别的。那么大家说，你洋气传统文化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说了，我希望大家能学一点哲学。你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你没必要去深啃它。你把哲学的基本定律和几个。几大规律，你就看一看，它是很有说的。那洋气传统文化实际就是一个，我们在这宣传的都是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有它非常优秀的一面之外，还有它相对的和时代不相符合的落后的一面。所以不能说传统的东西一定都是先进的，一定都好的。这个我有些大家知道，你比如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人灌输的就是这个观念，所以在这个观念支配下，家长们逼着孩子们去拼命学习。到美国这个社会是这样吗？你既然要在这定居、要生活、要工作、要成长，就必须要适应这个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给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没有把人分出三五九等。美国总统他无非是一个公务员，对不对？只不过他职位不同，担的责任不同。那我就希望，我们在宣传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宣传传统中国文化最优秀的部分，是吧？里边有一点点和这个社会不相吻合的，不容易被人家理解和接受的，你们事先研究一下，是这样会让你的精力更加集中地宣传那些更国粹、国家文化的精粹，是吧？让你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有一些落后的或者觉得不太适应的，就把它，不宣传了，或者淘汰它，或者把它放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理念是指导和办学理念是指导你在美国行动的准则，是指导你一切行为的明灯。你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理念和办学理念来指引你，你可能摇摆，今天是这样，明天会那样。校训呢，那就是你实际是喊了一个口号，我的决心就是一定要按照校训做下去。大致的我讲了一点体会是这样，这是我实际是我的体会和经历。有些东西可能大家听了半天说，哎呀，这也没什么东西，这也算什么，还给他浪费这么多时间。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对不起。但是我觉得我这段经历，既然来到这儿，该说和不该说，我都基本上说出来了，让大家呢做一个参考。有些东西我们的经历不一样，你可以不按照我那个，不要参考我的，你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我遇到困难的地方，就是开始我失败的地方，您不要再重复，这样可以让你减少很多走弯路的。这也是我对大家，就是这个对这个平台的一点回报。既然来到这里呢， 我非常欣赏大家的学历水平和敬业精神。我们在这里搞中文，在宣传传统文化，实际不仅仅是在替我们自己做一份工作，得一份薪水，实际是在替整个的中华民族在宣传这种传统文化，宣传这个国粹，是对国家的一个贡献。但是呢，我知道，包括我大家在内，没有一个拿到公家的钱，全是在我们自己在这拼搏，用自己的劳动，汗水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我希望我们能够坚持，坚持，遇到困难不可怕，关键你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准的路，坚定的走下去，不断的修正和总结经验，听别人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所以这也都是哲学思想。这样，我相信我们今后的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顺。我来到这里呢，也许，我来到这里，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东西。有些，比如说有些同志啊，想说，老师啊，说能不能，我们可不可以有些东西直接的结合上什么？我是非常 open 的，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我想这个市场虽然做的人比较少，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做。如果觉得我们有些东西能合作上，你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这么发达的地方，大家可不可以合作起来建立一个分校，是吧？大家可不可以运用这个张丹博士这种平台，我们交流了之后觉得这个云台对我们学校未来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也跟他取了很多的经验，拿到学校去运用去。同时，我们今后会有很多东西在云台上进行交流，和在我有些课程在云台上进行发展，这样对大家对这个张博士对我都是非常有好处。他也跟我提出，大家有很多的想法，我们都可以是不是能够交流一下子，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机会。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有机会，是不是可以建立个分校，或者利用云台，我们在网上怎么样开辟这个教育？另外，我们学校在招国际学生，大家你们有自己的人脉，可以帮我们这儿招一点国际学生，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这种收入，是吧？还有呢，比如说，你可以调动你自己在国内的资源，还有你朋友的资源。我们现在正在中国学校开辟这个建立分校这个市场是吧？这个一定会开辟起来。如果你们愿意和我合作，和我们学校合作来开辟一些中国的分校，合作办学，合作办国际班、国际学校，这个都是可以的。总之你们有很多想法，我今天就是给大家这么一个发言的机会，就是说。如果有什么想法，愿意能我这边能给你什么帮助，给你配合，或者我没有任何报酬的来给你一些指点什么都是可以的，啊，我相信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为了每个人的事业，也是为了一个民族的事业，为了我们的传统的事业，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主流社会的这个教育，让我们真正我们这一代移民和下一代的孩子能够逐渐，正经的和主流社会的合作上，这样我们的发展的潜力、我们发展的机会和我们的平台就会越来越大。非常感谢大家和我在这里分享，讲的不好也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讲到位，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就当我没有说。如果大家还需要和我探讨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取得联系。
啊，非常感谢林院长今天用了超一倍的时间呵呵给我们介绍他的这个经历。我想我们大平台举办30多期讲座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新颖的一台讲座，就是林院长他没有在这里面具体讲他自己的学校，而是呢在跟大家分享他 办主流学校的一个心路、一个历程，非常宝贵的经验啊。他自己说不是经验，是一个历程，我也可以认可啊。他的学校呢，去年开始授课，有一定的学生。那么呢，大家呢，我就不想多做太多的这个评论。那么呢，在场的这个参加的老师们，可能特别想看到他的学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么我从林院长这边呢，拿到了他一些照片，我想在此呢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啊，这是有几张照片，我快快的走一遍。这是他获得的这个州政府的这个 certificate， 然后呢，这是他学校初建的时候，这是他学校的一个驾驶学校，
航空专业，嗯，
这是他学校校区。学校的 bus， 然后学校的一些学生举办的活动，奠基仪式，对吧？
嗯。
然后学校图书馆，学校正门这个标牌、嗯、Vermil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是学校在伊利湖边是吧？
嗯。湖边。
OK， 然后这是家长送学生来上学，
留学生。
然后这学校的音乐教室。
嗯。
球馆。
嗯，体育场，
这个是 Vermilion High School，
这是原来的学校给我们留下的标牌。
原来的学校给留下的标牌，嗯，到的，这是教室是吧？
嗯，
还是餐厅啊？活动室？教室。
对，教室。
对。
对。license，
这是他的 license， 一些基本上是这样的。
嗯。
OK， 我回来。那么呢，我顺便呢，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如果对林院长的学校有具体的问题啊，我们林院长他的学校有一个网站啊，一会儿呢，我们发一些信息，大家可以到他的网站上去做一些浏览。虽然网站比较初建、初期、雏形，但是里面的信息还是非常丰富的。在借此的机会呢。借现在这个机会呢，我想呢，帮助林院长呢公布一条信息，这对我们的老师啊，对我们大平台的老师们可能是一个机会。林院长说了，希望老师们能够跟参与他的这个事业，能够利用自己的将自己的这个特长来参与他的事业，一起共同把这种他这个学校一贯制，他这个学校是从 K。学前到十二年级，然后后边的两年的这个相当于社区大学，现在呢正在申请将本科专业加入学校。那么这个学校一旦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以后，这个学校就成为美国唯一一所华人主办的一贯制从学前一直到大学毕业的一个学校系统。那么现在呢，林院长呢需要一个他在找有招聘校长助理，还有呢就是招聘英语教材编写教师。他希望我们大平台里边有藏龙卧虎很多的老师，能够参与他的这个教学团队或者是教材编写团队。他是为中国的分校要编写一套英语这个幼儿教材，就是小学幼儿班幼儿园到小学五年级的教材。那么具体的这个招聘广告呢，招聘信息呢，我想由大平台的这个资讯总监们呢，发到我们各个大平台的这个微信群内，大家可以打开，可以浏览。有具体问题的话呢，上面有这个联系方式，还有林校长的学校网址、通信这个联系电话和联系邮件，可以直接找林院长，也可以通过我找林院长。我今天还忘记说了，我叫张丹，是北美华文大平台的技术总监之一啊。今天非常高兴的能请到林院长，我们时间超出了，不知道大平台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请各位咨询总监呢，和我们的嘉宾呢，能够传到这个演播室，由林院长来解答。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就到此结束，我现在稍微等两分钟。
林校长你好，我是大平台的资讯总监，我叫何周周。 然后我现在会帮您看一下有没有老师对您今天的讲座有问题，然后我会帮您传达一下。
啊，谢谢。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讲座。我作为一个年轻的中文老师也是受益匪浅，不仅是从就是您的办学理念当中，还有就是从怎么与人相处啊，还有就是尤其是我觉得您讲的很对，就有的时候做事情不可以太急功近利，我非常赞同您这一点，就是要沉下心来做一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谢谢。
其实今天的林院长在讲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大家呢，怎么样用努力的经验，能够进入主流的将中文教学进入主流学校。其实我们在大平台的很多老师呢，已经在主流学校里边任中文教学，就是这个担任中文教学课程的老师。那么呢，有的这个老师或者是有可能有这种想法和林院长差不多，也许说能不能自己办学校，或者是自己把这个自己的中文教学呢能够作为一个模块，或者是作为一个具体的项目呢能够带到主流学校，这都是可以考虑的。今天林院长的讲话呢，可以说给我们很多的有这样的不基于这个现状的，有希望能够在这个事业上有所创建的老师或者办学人呢，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启发，能够开拓一下思路，到底怎么样在美国、在西方、在海外，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啊，能够更好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理想。也许如果只在中文教育这一里边来施展的话呢，也许这个施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也许可以，是不是可以考虑到在其他的地方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自己的特长。这个我们可以在大平台进行各种微信群里面进行各种讨论，老师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我这里边只是做一些个人的评论，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每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各位这个嘉宾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还有老师们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我看好像大家对您的这个办学经历都是非常的钦佩，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问题。我想肯定大家需要消化一下，因为您这个心路历程的话信息量也非常大，那可能很多对这个感兴趣的老师可能接下来可能会跟您就是私下联系，然后想要咨询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办学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一句两句就说得很清楚哈，可能需要就像您刚刚讲的一样，您成功的经历不能够套用到其他的想要办学的人的身上，但是确实对很多的老师或者对这个方面有志向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启发的。所以我觉得就像您讲的一样，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为我们之后的华裔的二代三代来做出一定的，怎么讲，不能讲，我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不能讲贡献，至少是一个铺垫吧，希望他们以后能够站得更高，能够在主流社会当中发声更有这个地位。那再看看其他的好像
于老师有什么具体问题能够口头传授吗？他说有没有考虑在外州考虑设分校？
可以啊，我刚才说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愿望，愿意和我合作，我们可以考虑，我们大家再以共同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的精力必定还有限。如果大家有这个愿望，我愿意和大家合作，好不好？因为主流这个教育系统这个事情稍微复杂一点，可能大家原来的工作状态没有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在问题的认识和想的上会有 一些差别，大家还没有进入，有些还没有进入这个状态，这也是可以理解。
建立分校呢，我估计要考虑到，因为林这个林院长的学校自有自己的校舍，这样他才能够获得州政府或者是州教育局的这个审批，这个认证那么快的能够认证。如果是像我们这种中国中文学校靠租用校舍的话呢，能批下来的机会或者是小一些，而且时间会长一些。那么呢，如果要建立分校的话呢，就是要考虑到投资。林院长的，我听出来这个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有识之人，或者是有这个胆略的设想追梦的人呢，能够我们能够组织起来，能够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大家比较集中的地方，能够建立分校那么林院长呢，他非常愿意帮助根据他的经验，他可以来做他的学校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分校的话呢，就很容易申请到这个批准，因为以他的学校在外州开设分校，就比你自己再重新投从头到尾再来做的话要容易多。林院长等于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主流学校打入主流学校的一个很高的平台，就看我们其他老师能不能或者其他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或者是意愿来参与，能够把这个平台搭得更宽更高一些。林院长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的，我现在呢学校还有很长远的发展计划，但是现在资金确实是个大问题。我现在正在采取融资，在中国3000到5000万美元的融资，可能会在4月份开始，主要是以 EB-5 的形式。如果咱们有些老师啊、亲属啊或自己怎么样想做 EB-5投资移民的话，我们学校盖宿舍、盖健康理疗中心、中华文化会展中心都需要资金。这个项目政府已经是批准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大家可以考虑。我们这个钱融资来了之后，除了干我们这三个项目之后，如果有剩余的，可能考虑会在中国的分校方面投资一点，或者在我们美国，如果刚才老师希望在外州建立一些分校啊，我也会考虑。所以大家一定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人脉，实际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中国人的手里钱还是很多的，如果大家都能够到这儿来集中到这儿来做这方面的投资是非常可观的。现在明显的大家看着一产二产都不行，但是第三产业教育、医疗卫生等等发展是蓬勃，所以这个在这方面投资非常值得。
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吗？好，那么今天时间比较晚了，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今天周五晚间的讲座。那么以后再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大家随意随时在我们的大平台的微信群里进行交流啊。那么非常感谢林院长花这么多时间来给大家做这个交流，给大家介绍他的心路历程啊，对林院长的奉献我们表示非常感谢。那么今天到此为止，今天的讲座就结束了，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